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啊，然后是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再讲啊，可以说第三品，将再讲这个布施品。布施品当中呢，前面讲到了这些这个佛陀为了度化一些众生，那么开始布施自己内外财富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讲这个西武国王舍身护戈啊，也就是说其他有些地方讲到的这样这个国王啊，可以说是这个舍肉喂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公案，和这个地方所讲的可以说是相同的。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视现为颇具威仪之西武国王。当时第十天即将，当时第十天即将面临死堕之苦，已现出种种死相。那么当时佛陀在统治南瞻部洲的时候呢，这个第十天这个时候恰巧的他自己的寿命即将终结，即将终结呢，可以说是种种的死相已经这个现前。种种死相现前的时候，他悲哀说道：世间佛法已经隐没，菩萨也不再住世，我如下堕又将归依谁？因为如果他处在这个佛法住世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南瞻部洲呢，还会有或者是佛陀，或者是这个诸大菩萨，或者是这些声闻这个声闻可以圆觉或者说还有一些是一些这个五戒居士等等，像这样都是可以作为他的皈依之处的。那么现在呢，佛法已经隐没了，菩萨呢也不再住世了。那么现在呢，我即将下堕，在即将下堕之前，我皈依谁来解脱我这个死堕的痛苦？因为在其他有些地方，在这个可以说宣讲的时候呢，有些第十天即将这个可以说是死亡的时候，他们将去皈依佛或者皈依其他的菩萨，通过皈依的能力通过皈依的这样功德呢，就会使他们就说这个免于死堕的痛苦。免于死堕的痛苦，所以从这方面就是讲比如说有一次呢第十天他自己呢马上要死的时候，他自己观察因缘将堕入这个离胎当中，所以说他自己要皈依佛陀，通过皈依佛陀的功德，他自己呢可以说是又这个恢复了这个天恢复了这样的第十天的天身。那么只不过呢，只是佛陀他自己知道，其他的这些天人呢都不知道还认为这个就是以前的第十天，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记载吧。因此说呢，在这些第十天天王他们即将要这个可以说面临死多痛苦的时候，都想这个找一个归依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世间的佛法已经隐没了，所以说呢，即将下堕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归依的这个归依之处，所以他是非常的这个焦急、痛苦、焦灼之际，一天人名不修伽玛者闻言答道：“人间有位西悟国王，以指心地稳固、精进不懈的行持菩萨道。不久之后他定会成佛，若你前往皈依，你所有之一切恐怖障碍均可得以遣除。”当时一个大臣嘛，他的一个大臣呢就给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进言，他说呢虽然在世间上呢整个佛法已经隐没了，明显的这些菩萨呢没有住世，但是呢在这个南瞻部洲当中呢有一个国王，有一个西武国王，他呢一直这个心地很稳固的行持菩萨行，也就是说呢他显现上面是一个国王，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发菩提心行持菩萨道的真正的这个大菩萨，所以说呢他通过他自己修持菩萨道的这个功德，不久之后呢必定会成佛，所以说呢建议这个天王你应该去他的一个地方你皈依，然后呢可以遣除你自己的一切恐怖和障碍。第十天颇感怀疑的说道的问道：你他是否是真正大菩萨？我俩还是亲自看过之后再下结论。那么第十天他没有首先没有轻易的相信是不是像你这样说的是这个具有菩提心一直行持菩萨行不久将成佛的大菩萨呢，现在还不要下结论了，我们去首先去观察一下呢就可以再说他是不是大菩萨。你不如变现成一只鸽子，我则变为一只药鹰。你前往西武国王那里寻求庇护，因我在后面一直猛追不舍，因我在后面一直猛追不舍，此人是否真正证悟真谛，那时自可见出分晓。 那么在这个他这个可以说第十天，他说呢，你变成一个鸽子，我变成一只药鱼，一直追赶你，然后呢，你去这个西部国王那里呢，寻求这个皈依。那么我在下面这个一直猛追不舍。那么追下去之后呢，他自己愿不愿意通过自己的生肉来换自己的这样换这个什么寻求皈依的这样鸽子，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出这样一个主意。不修伽玛为难说道：“大天王。”对如此之大菩萨，我们只能恭敬供养，又岂能损害？做这等为其带来麻烦伤害之事，实不应理。那么这个时候，大臣呢就有点为难。他说呢，这个大菩萨呢本身是一个皈依境，本身是个我们恭敬之处，或者说供养之处，那么绝对不是损害之处。那么如果给他做损害的话，是这个不应理的。第十天则劝解他说，我们又不是以害心欲加害于他，此种观察就如依恋黄金一样，如意了之。菩萨本来实相，对其就理应试探检验。那么第十天呢，他就说一个理由，他说呢，我们现在呢不是通过害心去想要加害他的，那么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他通过的外相嘛，去观察他内在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方面好像依恋黄金一样。那么这个黄金呢，越依恋了他自己的这个纯度就越高，越依恋呢，他就说越能够可以说发现他自己非常这个可以说是纯正的这个品质吧。所以说，如果真正想要了解菩萨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说他是到底是不是菩萨呢，还是应该去检验一下，还是应该去考验一下。最后呢，可以说是这个真正经得去考验的话，我们再皈依再供养他呢，也不迟。他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他的这个缘起吧。然后在其他一些版本呢，他的说法呢稍微不同的地方。那么其他一些地方所讲到的时候呢，就当时这个国王在人间，他想行持的菩萨道经常呢修持布施啊，或者经常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所以说他的名声呢就是远播天界啊，远播天界。那么第十天呢，他一方面听到这个国王的名声这么广大，非常的敬佩。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听到下面的一些天人在这个议论在这个悄悄的议论。什么议论呢？就是说这个人间的这个他说呢，首先是议论呢，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第十天我们的这个天王呢，他也是在人间修福德这样的话就是转到这个第十天来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下面这个国王，他也是在这个历历的行持这样一种种种殊胜的善法。所以说按照这样下的时候呢，他如果这个人间的国王一旦死去之后呢，肯定呢通过他的福德就会转生到这个天界来他就可以当第十天了。所以说下面的人呢在纷纷在这样议论。那么第十天王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会非常恐怖就非常担心这个人间的国王呢会这个篡夺他的这个第十天王的这个王位。他是有非常担心，他想了个办法呢，就和这个大臣一起商量。他商量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说是这个现在人间有一个国王，他修善法修得非常厉害，我担心呢他会这个夺我的这个第十天的这个王位。所以说呢，你变成鸽子，我变成药鹰，这样子呢去这个追下去的时候你去寻求庇护，但是我自己呢就是这个我自己呢去这个讨要这样的鸽子吧。那么这个国王他肯定呢，他愿意就说这个他肯定不放，他如果不放鸽子的，那么我就提出要求，然后呢必须要用你的肉来换。那个国王肯定要肯定会这个答应的。然后呢我就这个加持这个什么，我就加持他这个肉呢永远比这个鸽子要轻。所以说这样一下去之后呢，这个国王一旦忍受不了之后一退心，他的善根就撕毁了。他的善根一撕毁之后呢，然后呢他就可以说是什么，他就不会可以说是在对我的王位有所威胁了。他首先就这样出个主意。但是他大臣就是说呢，这样可能不好吧，这个大王肯定不是为了寻求第十天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做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个第十天就说呢，如果他真正不愿意的话，如果真正是行菩萨道的话，我们这样试一试也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试了之后呢，就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心到底是真正的求菩萨道吗，还是不是。所以说他从这个样的因缘呢就是这样下的。所以说呢，前面这个因缘呢其他版本当中呢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不修伽玛只得答应变成鸽子，第十天则立即变成药鹰，一直紧盯鸽子不放，试图将之捕于爪下。就在药鹰即将逼近鸽子之时，鸽子慌不择路钻到西武国王腋下，恳请救其一命。那么这个不需要，可以说他这个大臣呢没有办法既然说是这个天王说是要是个试验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呢，他自由这个就是说答应呢，就是这个变成这个鸽子，变成鸽子第十天呢就变成药鹰，一直呢就是这个从天界这样视线的话就追下来了。 那么这个显现上面呢，这个个子好像是这个黄埔泽路呢，一下子就钻到了这个国王的这个腋下，请求救其一命。那么其他地方呢，还有一些对话吧，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个子呢就对国王说，那么有要因呢，要这个要这个杀我，祈求这个国王这个救我于命。国王就是说不要怕啊，你一点不要怕，反正你皈依了我，肯定呢我要救你的啊，绝对要救你的。因此说呢，国王实际上已经这个许下了诺言，一定要救他的命。此时药英也飞到国王跟前说道，这只鸽子本是我囊中之物，我现已饥饿难耐请速将鸽子交出。那么药英呢飞到国王面前讲到，这个鸽子本来是我吃定了的，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非常这个饥饿了，你把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保护起来没什么可以说是这个不合理，所以说请你呢迅速的将鸽子交出来让我吃掉。国王则以悲悯心说道，凡皈依我的众生，我发愿定不舍弃他们因此我绝不会将这只鸽子交给你。国王就是说呢在你来之前，这只鸽子呢已经皈依我了，我也答应要庇护它了，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把它交出去呢肯定是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说我肯定不会就是说这个舍弃他们，肯定不会将鸽子交给你的。妙音冷笑道，你自为救护一切众生，但却连食物都不肯送还我，难道我不包括在一切众生之列他就说呢，既然是一切众生都是你所保护的，那么我呢我也算是你保护的众生之列吧，所以说现在呢我如果吃不到食物我将饿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办呢，怎么抉择呢，所以说呢还是把这个鸽子交给我让我吃掉了好一点。国王诚恳解释说，我送你其他肉食用不知你能否满意。那么国王就是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这个发愿保护一切众生也是包括在众生之列的，我也应该保护你，那么就是我送给你其他的这些这个肉类送你其他的肉给你食用，那么抵换这个鸽子行不行呢？药英继续刁难说，那也可以，只不过我一定要吃新宰杀动物之肉。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呢开始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计划吧，开始一个一个开始实行了。那肯定他们就知道呢，这个国王既然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仁慈的对待一些众生呢，肯定是不愿意杀害其他众生，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的。因此说呢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提出个要求，那么肯定呢就这个吃肉也可以，但是呢要决定呢是要先宰杀了这个还有这个温热血肉要吃这样的一种温热血肉。国王闻言心中暗暗思索，杀一众生以布施与他如此死一个养一个此种行为怎能应离除我之身躯体以外，凡有生命者无一不热爱自己肉身。那么国王就开始想了，他说呢如果答应他的条件呢可以说的肯定要杀一个这个众生，如果这样的话杀死一个众生可以说是这个再养一个救活一个众生，这个方面呢就肯定不应你了一方面是这个善业，一方面又造了恶业了，所以这方面不行。那么不答应他呢，他自己呢好像也是不肯善罢甘休，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如果是真正的要吃这个温热的血肉的话，那么就是我的身体马上割下来，因为不可能去就是说伤害其他众生，那么其他的人呢也不愿意的，除了我国王的想了，除了我之外呢其他人呢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身上的肉割下来然后呢这样做布施的，然后呢去杀其他的动物呢也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呢那么就这个人讲除了我的躯体之外呢，凡是有生命者都是热爱自己的肉身的，所以说我应该就是把我的身体呢进行布施。想到这里，国王拿起锋利刀子就割下自己大腿肌肉，欲以此方式拯救鸽子性命。那么想完之后呢，国王就没有犹豫吧，然后拿起一个锋利的刀子，然后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肌肉呢割了一大块下来，然后呢就是这个想要通过用这块肉呢去换这个鸽子。药英则紧追不舍地说，若你真欲救其性命那就必须给我等同于此割重量之生肉，因此需将你所割下之肉过秤称重他就开始这个什么呢，他自己开始这个提出这样要求，那么这样不行这个鸽子有多重呢，然后呢你割下的肉必须要呢有相同的重量，否则的话还是这个不行，还是不平等如果真的要平等的换这个鸽子的性命的话，那必须要用这个秤来称，那么就是说等鸽子的重量和你割下了这个肉的身上的重量可以说一样的时候呢，这个才算数的。国王也很高兴吧，国王即刻取来杆秤，将鸽子与自己大腿肉称量比较，结果发现自己大腿肉大腿生肉根本不够分量，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称的时候呢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鸽子也不大吧，然后呢就说国王也割下了一大块肉，然后但是呢就是把这个鸽子放在左边，然后把它的肉放在右边，这样一称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远远不够啊，轻得多。这个方面就是啊，第四天早就在里面做了手脚，然后第四天就里面做了加持了，所以说呢怎么样割的话都不行。国王于是又割取自己肋下肌肉与其他部位肉块过秤称量，结果还是难抵鸽子重量。西武国王最后站起身来，欲将自身全部压在秤上，但因身肉已大半割舍，故而无法起身并且终因体力难支，流血过多而致倒在倒地昏厥。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他一看呢，身上其他地方的肉已经割尽了，但是呢还是这个鸽子重，还是自己的肉呢轻。那么这个他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个将自己全身的这个身体呢，那么就是这个放在这个压在这个秤盘上面，然后呢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呢这个想要和这个鸽子的肉呢，可以说是这个和鸽子的重量呢想要这个一样，但是呢他的身上的肉呢大半已经割掉了，所以说他自己呢可以说是没办法起身，而且呢流血过多的缘故，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流血过多的缘故呢倒地就是昏厥过去了。但当国王经历很长时间终于苏醒后，他认自我谴责道，我之肉身从无始以来直至现今都只能在三界轮回中感受诸多痛苦，根本无法成为获取福德之因，现在实在应该抓住机会精进布施而不应懈怠。国王他自己终于可以说从昏厥的状态当中苏醒过来之后呢，他就开始责备自己开始责备自己，就说你这个人太没有这个什么了，你个人太没有这个骨气了。像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呢这样一种这个肉身，无始以来拥有这个肉身，哪一次做过真正的这个福德呢真正的在这个三九轮回当中拥有过无数的肉身，舍弃过无数的肉身，但是哪一次也没有成为一个获取福德之因。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机会了，现在可以用你自己这个不净的肉身去换取这个坚实的福德，或者说能够获取一个成福的这个质量的时候呢，你还如此懈怠还是这样懈怠，根本就是说这个不应该的。而且在其他版本当中也讲到，像在我修持菩萨行呢，想要用我的身肉，像要我的身肉呢，可以说换取这个鸽子的性命。虽然有些人在里面呢，就是用了邪法，像这样用邪法的缘故呢，将我的这个肉变轻，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不应该舍弃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还是应该呢，就说是这个精进勇猛的布施身体。国王于是便以顽强毅力爬上杆秤且以欢喜心由衷说道，如今我布施大愿已圆满实现真乃善妙无比。那么最后呢，国王在这个谴责了自己之后呢，鼓足了最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勇气，然后呢就是这个将自己的整个身体呢全部趴在了这个什么，全在趴在了这个秤盘上面。那么有些地方讲了，趴上去了之后呢，这个鸽子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鸽子的重量和自己的这个重量就一样的他自己看到之后呢就非常欢喜。那么像这样的话，我自己的愿望呢自己的愿望呢是终于可以这个实现了，所以说呢真正的是非常的善妙。他自己呢就是想要舍弃自己的这个整个身躯，然后呢换取一个鸽子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命。当他自己扑上去之后呢，此时大地六次震动，色界天人来自西武国王面前虚空中，他们看见大菩萨不顾惜生命以身体力行苦行后，皆感动落泪，而泪水是倾盆一般从天而降。天人又降下花雨以为供养第四天也现出原形。那么在当时这个大地六次震动，那么色界天人呢观察因缘，知道是地上大菩萨可以说在舍弃自己的身体，为了救一个鸽子的这样一种性命舍弃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他们全部来到了这个国王面前的虚空当中。那么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血肉模糊的身躯，然后呢就是说国王趴在这个秤上面这么欢喜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么欢喜的说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语言的时候呢非常感动，而且呢就是这个感动的这个泪水呢犹如倾盆大雨一般的从天而降。其他的天人呢为了就是说对这个大菩萨可以说表示尊敬嘛，也降下花雨呢也是供养。这个时候呢第四天开始现出原形。他问国王道，你为何要如此行事，你所求又为何，你有无生的后悔心。他就开始这个问。西武国王之回答与前文吉祥部国王等人行布施时面对同样问题所做之回答无有两样。 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国王回答说呢，我这样做的话，也不是为了求其他的这样一种人天的福报，也不是为了求什么第十天的果位。那么实际意义上呢，我自己呢，就是为了求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求得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因为一切众生呢，无始以来通过他们的无明习气，没办法认知实相，没办法呢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为了引导他们取向解脱的缘故呢，那么开始做这样的一种布施。所以说，纯粹是为了救度无上众生救度这个无边的众生，或者无上的菩提呢这样做的这个布施。那么到底有没有后悔心呢？实际上呢，国王说呢，根本没有后悔心。那么这个第十天说，看你这样的一种样子呢，很难令人相信。那么最后呢，国王就开始这个说第十语，如果说我布施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肉纯粹是为了度化一些众生，或者说我布施这样的身肉，从刚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生一刹那的后悔心的话，那么愿这个第十语的加持力呢，愿我的身体即可恢复。最后以其未生后悔心之第十力，国王身体又恢复如初。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第十力加持呢，国王的身体恢复如初了。然后呢，这个国王第十天呢，他就认为呢，确确实实是个大菩萨。然后呢，在他面前呢皈依在面前呢做这个恭敬顶礼供养等等。像这样的话之后呢，就返回这个天界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结局吧。或者说其他的版本来讲，国王他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自己并非是为了求这个第十天的果位等等等等。说完之后呢，那么这个第十天呢，他自己一方面呢就是放心。一方面呢就非常敬佩吧，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和这个大臣一起返回天界这个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阴界的时候作为西悟国王，然后呢以身示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公案吧。然后下面开始讲，释迦牟尼佛又曾有一世视现为另一西悟国王，恒以自身所拥有之一切布施一切布施给所有众生以满其所愿，特别对病苦者更是关爱有加。那么就说这个佛陀呢有一世呢还是可以说视现为国王，名字呢还是叫这个西悟国王。那么他西悟国王呢，他自己呢恒是通过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呢布施给这个需要的这个众生。此时有一已遭众多医生舍弃之可怜病人来到国王面前，请求西悟王道，祈请国王慈悲助我，治愈我所患疾病。国王赶忙唤来众多医生为其诊治，但医生们在做过检查后均说，此人之病已很难用药物治疗。如果有一人从降临人间开始，一生都未曾对众生生过嗔恨心，则以此人之鲜血和以青稞汤连续给病人服用六月，方能使疾病痊愈。那么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说一个这个病人被其他的医生已经舍弃了，因为他这个病呢实在是难以这个救治吧，所以说呢其他的医生呢都将他舍弃了。那么这样一种可怜病人呢来到了这个国王面前，他就是说呢祈求国王给我这个治病，因为这个前面提到过吧，那么国王呢特别是对这些痛苦的众生呢更加是这个非常的关爱的更加非常关爱，所以说呢。这个可以说可怜的病人就到这个国王面前来祈求这样的一种这个医治。那么国王就换了很多医生给他诊治他这个可以说是国王的御医吧，通过这些御医呢给他诊治。但是医生看完之后呢还是说没办法，这个人的病特别重，所以说世间上的这些这个药物呢难以治疗的。不过呢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这个实行，什么办法呢？如果有一个人他从降临人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升起过任何的嗔恨心，他的鲜血和青稞汤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这个使他这个治他的病，但是呢必须要连续服用六个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条件是非常不容易满足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必须呢要有这个人血，然后呢这个人的血呢不能一般的人血，而且还要是从生下来一刹那的这个嗔恨心没有升起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的血，而且呢不是说这个用一次血就够了，而且是连续六个月。连续六个月要用他的血，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条件呢实在是难以满足。但是国王呢他因为一直对这样的一种贫苦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被这个什么呢被这个病苦所这个迫害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患者非常的关爱的缘故呢，所以说国王就开始四处打探。国王于是四处打探，但均未搜寻到如此之人。 哦，真正像这样一种人呢，找不到的。尤其是呢，一生当中没有升起过一刹那的这个嗔恨心的这样一种人呢，就是这个难以找到，确确实实呢很难以找到。即使是说有些人生下来的性格很好啊，很有他的脾气很好，但是呢，就说内心当中一刹那的也不升起这样嗔恨心的人呢，啊，确实是没有。有些人脾气很好，只不过就大家看到的外表啊，他好像就是能以啊容易安忍，或者就是说他不容易发脾气。但是呢，真正要问他，你生下来是不是一刹那的嗔恨心没升起过的？这个确确实实呢就很难说啊，内心当中对啊动，内心当中已经动怒了，但是在外表上面呢，他可以这个忍受的，这样的话也不算是啊满足这个条件的。所以说怎么样打他呢？找不到的。国王不觉心生一念，不知我自己是否从未升起过嗔恨心。那么国王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吧，那么从他自己这个记事的时候开始呢，好像是对众生一直是非常仁慈的，但是呢小时候呢有时候记不清楚的。那么到底我自己算不算是一个从来没有升起过嗔恨心的这样一个人呢？啊，他这个国王就是升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不如先去问问姨母。国王便先向姨母打听，我以前是否对众生对众生生过嗔心。姨母回答说，孩子，从你到我怀中之后，我自己都未曾生过任何嗔恨心，又何况是你。那么他首先呢就说这个向他姨母打听，因为姨母呢就是在生下来之后呢可以说是这个一直可以保护他这个长大了，或者就是说平时的我们讲的乳母或者像这样姨母，这个时候呢这个问呢，我小时候呢是不是生过嗔恨心呢？他就说姨母回答呢，自从就是说我开始这个抱你，开始抚养你的时候呢，不要说是你呢，连我自己呢都没有升起过嗔恨心啊，你肯定是没有升起嗔恨心。反正呢，自从我开始抱你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升起过嗔恨心。然后呢，国王就跑到母亲那里询问，我以前是否对众生生过嗔心？母亲回答他，从你降生到现在，我都未曾对众生生过嗔恨心，更何况是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问他的母亲了，那么到底有没有生嗔心呢？他母亲就是说，从生下来自从你降生之后，确确实实呢连我自己都没生过嗔心，何况就是说自己呢绝对是没有生起过这个嗔恨心的。因为呢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什么，这个方面讲到一方面这个内心当中嗔恨心呢没办法从这个外可以说是别人从外面看起来，但是呢通过他这个书生的照相吧，书生的照相，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姨母他自从就是说是到了他的怀中之后呢，通过他这个小孩的加持力呢，他自己没生嗔心，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很书生的一个照相啊，确确实一个瑞相或者一个照相吧。通过这样的外在的照相，可以推知他内心当中确确实实没有嗔心的。而且呢，他也问他母亲呢，也是这样的。那么自从你降生之后呢，连我自己都没生嗔心，那肯定你没有生嗔心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这个照相作为根据，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绝对是这个非常这个慈悲的，一刹那的嗔心没有升起来的。因此说，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外在的这个这个特殊的这个照相，推知他的内心，外在的照相推知他的内心，这方面也是这个可以说信得过的。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心想这下我可以放心不失他因为怕这个什么，自己如果生过嗔恨心呢，那么如果把自己的血这样这个不失出去的话，也许对这个病人没什么好处，所以他一直有顾忌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从他的母亲和他的姨母那个地方得到落实之后呢，他自己就非常高兴，他自己就放心了，他认为现在我可以放心不失了。于是他便对医生说，你们可速速抽取我血以给那名以给那名病人治病。众医生均不敢答应，国王便决定自己动手。那么国王他就是知道自己这个满足这个条件，而他自己确确实实呢非常这个非常高兴没有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吝啬之心，非常欢喜的时候呢，他就请医生呢抽血，然后开始给这个病人治病。但是医生呢对这个大国王是不敢下手的。那么国王看到其他人不敢下手，他就决定了自己动手。他日日从血管中自抽鲜血，并将之装入器皿中，与青稞汤混合后喂予那位病者。就按照这个医生所开的这样一种医疗方法吧，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缘起，通过这样特殊的方式呢，开始这个可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不是不是药呢，但是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这样一种这个特殊的病呢，就通过一些特殊的药能够治愈的。比如说我们在前期当中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阿底亚尊者的这个上师呢这个他也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救助一个病人的时候呢，其他医生也是说必须要人肉才能够这个治愈，否则没办法。他自己呢就开始布施，通过他自己的人肉病人吃了之后呢马上就痊愈了，这样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 呢啊，通过这个宣血和青稞汤混合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效力啊，治疗一些特殊的这种疾病。所有与国王关系亲密之眷属，知道此事后，均啊痛苦哀伤。而其他地方民众有些则议论纷纷道：“国王为一人就舍弃如此多之众生，恐非如理。”他们甚至还因此而讥笑国王。那么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和国王这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就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悲伤。但是呢，和国王的关系不紧密的，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国王从小到大他这个菩萨心或者菩萨行等等这样一种其他边缘地方，也就是说，有些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就是看不惯国王这样的行为。他就是说，国王为了一个这样的人，而且这个人呢非亲非故啊，他是好人坏人还不知道。所以说呢，国王为了这么一个人舍弃自己的这个身体，舍弃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如果他死了之后呢，整个国家的臣民呢都因此而失去户主了。所以说呢，为了一个人舍弃如此多的众生呢，恐怕是不义理的吧。或者就是说呢，有些人甚至讥笑国王这样做的没有意义啊，像这样的话你这样做不是有什么用呢？实际上根本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可以说比较愚痴的人呢，就不知道菩萨他自己通过菩提心摄持去修菩萨行的时候呢，必须呢要从内心当中舍弃一切。那么舍弃一切的时候呢，这个是一种方法啊，这个是一种方法。一个方面呢是可以直接的去饶益众生，一方面呢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呢圆满自己的修行。而圆满自己的修行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内心当中对自己的一切珍贵之物，比如说身体要彻底放弃。彻底放弃之后呢，在这个前提下面修持菩萨行呢才可以圆满布施。因为布施呢它就是在一个放舍啊，就是在一个放舍。如果你不放舍，外表上面做一些就是说这个布施的不算真正的布施。所以说真正的布施呢，它是一种这个他真正的布施，他一种这个和这个一种四心所和一种四心所这样一种这个心念共同的一种善根嘛。你说像这样的话，内心当中放弃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去追求菩萨道。如果对这样一种这个内外之对外的财物或者身体没办法这个放弃，也就是说非常贪恋自己的身体的话，就永远无法圆满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道的要求，没办法成佛的。所以说呢，这些人呢，就是没有接触过国王，没有得到国王的教化，所以说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不应理，或者呢开始这个讥笑国王。所以说他不单单是以前，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习这样的布施呢没有什么用，好像是一种施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实际上如果他们这样认为呢，内心当中毕竟肯定还是造下了一个恶业啊，种下了一个恶的习气。因为对这样一种大菩萨的一种菩萨行看不惯，或者开始这个讥笑的话，肯定是有这个很重深重的恶业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地方这个意思呢也是了解到了啊。佛陀呢，他们佛陀做这样的一种这个布施呢直接来讲呢，好像是呢就是在修菩萨行。直接来讲的话就是饶益了一个众生，但是间接来讲的话是饶益无边众生啊，就是饶益无边，因为他是菩提心摄持的做这个善根的。所以说呢，他做这个善是为了成佛，成佛之后呢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实际意义上呢是对一切众生在做这个事业。如果在这个时候讥笑啊，这个时候如果就说是做障碍啊，实际上是中断了对一切众生的救度。因此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对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规律吧，我们应该从道理上面想通之后呢，从内心当中升起个随喜，千万不要认和其他一般的世间上的这些无知之人所认为的一样呢，佛陀这样做的话根本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会中断自己的三根的。等病者完全康复之后，国王身体已成千疮百孔，并彻底丧失所有体力。那么六个月当中连续抽血，再强壮的一个人也受不了。就算是他是国王，天天都有好东西吃，这样的话可以补自己的身体。那实际意义上每天这样连续抽六个月的话，确实是呢这个没有办法这么快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失去的血马上就能够补回来。就是说即使是有内心这种自身有这种造血功能，但是也不行。像这样六个月当中连续不断的抽自己的血的话，肯定呢再强壮的人也受不了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是国王的身体呢已经成了千疮百孔的这样的状态，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自己呢丧失了所有体力的。后来成天人加持，国王体力才得以大致恢复，基本可以生存下去。待那人病好后，国王又将五座大城市交予他管理。也就说是呢，国王通过自己的这个宣学，然后呢就是将这个病人彻底医治这个康复， 康复之后呢，国王又为了让他呢，就说是这个快乐的生活吧，所以说呢，赐予他五座大城市，交给他管理，让他做五座大城市的首领，然后呢，遣出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后半生的这样的一种种种的痛苦。众人听众人听说后，均感稀有，他们纷纷问此人道：“闻听西武王对你有大恩惠，此事当真？”谁料那人却翻脸不认人的说道：“国王从未施恩于我，他之丑恶鲜血倒在地上送与别人又有何稀奇？”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国王他自己所救助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所帮助这个众生呢，他就是一个根本不知恩根本不报恩的这样一种小人吧。可以说从显现上面看的时候呢，是一种小人。所以说呢，别人就是向他问的时候呢，就说国王听说国王对你很大的恩德，是不是真的呢？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国王从来没有施恩给我。那么他的这样一种丑恶的鲜血倒在地上什么稀奇呢？然后送给别人有什么稀奇呢？他的血非常的丑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根本没有施给我任何的这个恩惠。结果刚刚如是说完，这人的叫家居房舍立刻燃起大火，一切财物尽皆焚毁无余。方面通过这样一种对这个大菩萨的诋毁，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这些天人是最讨厌的这些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所以说呢，像这样一个天人或者这些这个这些护法，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小人的时候呢，根本看不惯，所以说马上就想这个制裁他。到底是哪种因缘呢？这个方面不太清楚反正呢，通过种种的因缘聚集吧。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这个话一旦说完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切的他自己的房屋啊，这一切财产呢，全部被火已经这个烧尽了，全部烧尽了。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西武国王就第二个西武国王呢，他自己通过自己的鲜血然后去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那么下面我们再讲这个王子施药。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成为一名为西武羊之国王太子，当时他腿部肌肉已变形萎缩，医生诊断后就对国王说道：“如能找到共命鸟取其生肉与酥油等营养食物混合在一起，则可治愈此病。”那么佛陀有一次呢，转为一个国王的太子，叫做西无羊。那么他就说是在这个小的时候呢，他就是腿部的肌肉萎缩了。那么这些这个医生诊断之后呢，就说如果找到共命鸟的这个肉，然后呢和酥油等等一样的食品混在一起食用之后呢，他的病可以治愈。国王于是积累起酥油等其他营养物，但十二年中都未曾逮着共鸣鸟。因为共鸣鸟呢，肯定是也不是说这个像麻雀一样或者像其他的鸟一样特别的常见的。共鸣鸟呢，也是一种比较这个稀有的这样的比较稀罕的一个动物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共鸣鸟呢，主要是这个两个生命在一个身体上面，或者是两个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共鸣鸟。所以像这样的一种鸟的话，就是这个几乎来讲是非常罕见的。此时医生便向一捕鸟人询问，捕鸟人回答说要抓共鸣鸟，可那已禁止一只马鸡前往大海边设好罗网，先令马鸡在镜子里显现，马鸡一看到自己镜中影像就会自然鸣叫，它一叫共鸣鸟就会闻声而来，此时即可趁机将其捕获。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稀有的缘起。那么只要这个马鸡一叫的话，那么就说这个共鸣鸟呢就会这个闻声而来。这个时候呢就用首先这个准备好的罗网呢将它捕获。而要让这个马鸡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呢必须要有个镜子。它看到自己的这个镜子的时候呢，它可能就发出一种自然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叫声吧。然后这样一叫之后呢才能够将这个共鸣鸟引过来。捕鸟人如是将这个抓捕共鸣鸟之方法传授于国王，国王马上派人如此行事，终于捕获到一只共鸣鸟。那时我们所处之世界刚成型不久，各种动物畜生都能讲人语，共鸣鸟就用人言对抓捕他之众人说道。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在杰出的时候吧，这个世界刚刚形成杰出的时候呢，这些动物呢或者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牲畜呢都会说这个人话的。所以说呢这个共鸣鸟被抓住之后呢，他就开始问抓他的人，你们何故要抓我？这些人便将前后经过讲与共鸣鸟听。 郭明角就说道，你们若将我释放，我即可送与你们与我生肉功效相同之妙药。那么当这个郭明角听说要将他的这个生肉可以说和其他的药可以说和其他的这些这个营养品配在一起做这个药给太子吃的时候呢，他自己呢有点害怕了，所以说呢他就说呢，如果能够将我释放的话，我就可以可以说是给你们一个妙法。国王手下疑惑说问道，与你生肉能力相同之妙药到底为何？郭明鸟说，我沐浴过后之水就具足我生肉全部力量，这样就不用杀我又可得到如珍宝一般之妙药。国王手下非常惧怕国王，他们不敢放手郭明鸟就将之带往国王那里，并将大致经过汇报给西无阳。国王亲问郭明鸟有无此事，郭明鸟回答说，国王，我沐浴过后之水确实具有与我生肉同等功效。那么国王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呢，像这样的话你洗过澡的水，像这样洗澡水是不是真的能够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妙药呢，他就确实是只要我洗过澡的这个洗澡水呢就可以具足和我生肉同等的功效。国王便专门为他安排七个水器。那么这个国王前面这个双引号肯定还是可以说打多了的吧，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引的，最后呢就说这个后面呢才有一个说的吧，所以这个方面呢国王前面这个双引号肯定应该是多余的。国王便专门为他安排了这个七个水器，等洗完之后，郭明鸟在休息时突然飞到屋顶之上，以远离一切恐怖之心态说道，最初是我有些犯傻不明不白做此类事情，如今该轮到国王了，你们为捆绑我现在事情又已圆满，我也该趁机离去。那么郭明鸟在这个洗完澡之后呢，他趁别人不注意一下子飞到这个房顶上面，所以说呢他自己说呢，现在呢这个事情做完了吧，以前呢我是有点犯傻所以被你们抓住了，但现在呢你们有点犯傻想让我就说这个没有捆缚我，现在我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走，但不过怎么样呢，反正这样一种事情圆满了，我说的这个话不是妄语，反正呢就是通过这个我自己的洗澡水呢就能够就能够当妙药用，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我自己开始这个可以说离去了。说完郭明角就远走高飞就远走高飞矣。此时在于雪山山脚下住有500岩爵，中有一人脚步亦患有萎缩症。众元爵便对此人说，尊者，你应前往城中医生教导治病。那么在正在这个时候，就是国王得到这样一种妙药的时候，这个公明角飞走的国王得到了妙药之后呢，那么在这个雪山的山脚下面有这个500元爵，其中有一个元爵呢他的腿呢也是患有这样的萎缩症吧，那么其他的元爵就劝这个尊者应该去这个城中依靠医生检查，依靠医生呢去治疗你的这个病。此元爵却说，所谓死亡人人皆不欲拥有也不希求，但怎奈却无一人可免。如此看来，决定到来之死亡必会带走我之躯体与生命，我再治疗又有何意义。那么就这个元爵呢他自己呢可以说对整个世界的厌离心理比较强，他就是说所谓的死亡呢每个人都不想拥有的，每个人都不希求死亡的，但是呢不管你想不想拥有想不想希求，反正呢这个你不希求的东西这个死亡呢绝对会到来的，你最终还是会拥有的，所以说每个人呢都没有办法避免会死亡。这样看来的话，决定要来的死亡呢肯定会带着我的身体我的躯体和生命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治疗有什么样的必要呢，没什么必要，反正都是要死的，而且是像这样的元爵呢他已经如果获得了这样一种果位的话，他自己呢就是更加不珍惜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体，他认为这样的身体呢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这个臭皮囊，像这样的身体呢就是苦地所受的，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元爵呢他们就说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厌离心。众元爵纷纷劝解道，死亡本质确实如是，但据以清净戒律之人存活于此世间，生存时日愈久，就愈能多多积累福德，而福德愈多，与善居中所享快乐也愈发广大。经众人再三劝解后，元爵终于起身前往城中走去。其他的元爵听到这个患病的元爵他回答这个话之后呢，就说呢你说这个方面呢也是这样的确确实实呢不管怎么样该来的死亡绝对会来的，但是呢如果有机会治疗的话还是应该努力的保存这个身体应该努力保存这个身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身体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怎么样呢，一种这个一种无忌的吧，一种中性的，如果你是一个造罪业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身体造无边的恶业，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到这市区还是好一些的，因为你多存留，所以多存留一天啊，多存留一分钟，那么你这个喜欢造恶业的人呢，罪业呢就会增长啊，就肯定呢就是增长恶业。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你肯定早到市区好一点。那么如果是个修善法的人，如果是个具有清净戒律的人呢，他存活在世间呢，如果就是说多存留 一天，他就会在这一天当中呢修持这个守持清净的戒律，在这一天当中呢就会这个修持善法，所以说他活得越久，他内心当中的福德这些善根呢就会增长。如果就是说这样一种福德越多呢，三旬当中呢就所想的快乐呢也就这个越广大，也就越广大。所以这方面的对话呢主要是按照这个真上身的角度来进行这个对话的吧。但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圆觉还没有彻底到达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学果位的话，他们还要这个很长的时间积累资粮。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积累资粮的这个最好的身体呢，实际上是在善区。你在恶趣当中是无法积累资粮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转身善趣呢，才有得到修法的人生啊，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修持种种的这个资粮。所以说呢，你自己活的时间越长，你的福报就越深，你的修道的这个力量就会越加强。因此说从这方面劝解之后呢，这个圆觉才终于决定了去这个城中看病。所以说呢，我们有些人也是相同的吧，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身体就对身体很厌恶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一个船一样这个身体就像船一样。所以说这个船呢也能够将你可以说是这个载到这个彼岸，解脱的彼岸。所以说虽然这个身体呢就是一种厌恶之处吧，它是一种苦气等等，是一种厌恶之处。但是如果能够善巧驾驭的人的话，也能够通过这样的身体呢，就是说造很多的善根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个造很多的善根。所以说四百轮当中也是这样讲，虽然知道身体犹如怨敌一样，但是呢具有清净戒律的人呢如果善巧的使用的话，也能够得到很多的福德得到很多的福德尤其是如果现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善根还不圆满的时候不圆满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可能具备了很多恶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轻轻易易的舍弃自己的身体啊，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这个诸佛菩萨或上师所赞叹的。如果所以说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病的时候呢，那为了就是说这个长久安住积累资粮，而不是就贪爱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呢就是为了这个贪爱世间八法，应该这个治疗的。到了西武阳所居王宫附近，圆觉问医生治疗此病有何妙药。医生答道：大尊者，你所患疾病与国王太子所患之病无有区别。国王四二年中所集精华妙药已被储藏起来，若你能索要到此药，则你所得这个疾患定可立即痊愈。那么医生呢就给他这个如理的回答了，那么你这个病和太子的病是一样的，而这样一种这个治疗太子的病的药呢，在十二年当中已经可以说是什么，已经这个全部已经准备齐全了全部已经准备齐全，而且呢被储藏起来了。如果你能够要到这个药呢，你能够这个病呢就能够治愈的，但是呢可能有点困难。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太子呢也需要这样一种药来治病，而国王啊也是最喜欢自己的太子的，所以说呢怎么可能把这个药给你呢？所以说呢反正呢就如果能够要到的话，你这个病呢就能够治愈啊，他就从这个角度上给他宣讲了。本来每当有一乞讨者来自国王王宫门外时，他都会拉响铃铛以为招呼。圆觉来到王宫门口时，也拉动铃铛以示有人前来。那么在王宫门口的有一个铃铛，然后呢如果有人乞讨的话，一拉铃铛里面就知道有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圆觉走到王宫门口的时候呢也拉动铃铛呢，好像是表示有人来了。王子听到后就对父母说：门外是来一乞讨者，不妨看看他到底需要何物。好像就是说好像看起来的时候，他们这个他的这个父亲母亲和王子好像住一个很小的房子一样，一拉铃铛马上就知道外面有人来了，好像是和我们自己住的房子是不是一样的，好像有一个感觉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这个不一定的吧。反正呢就是拉的时候呢，这个王子就听到了这个门外来了一个乞讨者，那么看看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父母则对王子说：我们历尽辛苦才于十二年中凑足治病所需药物，你先喝下治病，然后我们再看看来者到底欲求何物。王子虽也感到此药稀有难得，能迷来实属幸运，因而很想尽快喝下，但他又对门外之乞讨者牵肠挂肚放心不下，因此不欲先喝。 他对父母说，你们还是先将乞讨者叫进来，否则我也无法安心吃药。然后大菩萨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轮回当中修行的时候呢，布施心很强，或就是说是当听到别人要布施的时候呢，他总是首先考虑到对方的这样的要求，而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能拖就往我就往后拖了。其实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喝了这样一种这个妙药，马上能够治疗自己的病的话，这样的事情呢，他自己呢就说是都是这个尽量往后拖。他就说是一定要先将这个乞讨者叫进来，问问他需要什么，把他愿望满足之后呢。我的心才放下来，我的心放下来之后呢，我才能够安心的吃药。如果没有，如果别人在外面等得这么焦急，我在里面吃药的话，好像我的心也无法安定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菩萨呢，首先考虑他人利益，再考虑自己利益的这样一种具体的表现。国王于是派人将乞讨者领进王宫，王子就问他尊者，你欲求何物？圆觉便将前后经过完全告知。那么王子问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恰巧这个圆觉就是说呢这个需要将一种药来治我的这个腿病。王子听罢就痛快答话，圣者，此药还是你用吧，我若用之也无多大意义。就是说这个王子他自己呢非常喜欢布施，虽然就是只有一副药，而且只能治一个人的病，他这个听到这个听到这样一种圆觉想要这个病药的时候呢，他自己马上就是非常爽快的就答应，那么你还是用吧，实际上我用这样我吃这样药呢没什么大的意义的。说完就将妙药供养给圆觉，将此珍贵药物一滴不剩全部以欢喜心倒入圆觉所捧钵中。那么实际上是不是没有意义呢？肯定并不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他这个王子吃了这个药之后呢，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菩萨的化身的，肯定会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而且能够治愈他自己的病呢也是有利益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无有意义，没有多大意义，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他就说是为了让这个圆觉呢能够就说是这个接受他的药啊，能够接受到的药。所以说呢，从这个利他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说这个一心一意利他吧。如果就是说我自己吃了，但是没有利他呢，那么这个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满足众生的愿望，我没有利益众生啊。他是认为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自己独吞这个药的话，我就没有利益众生的缘故，这个药对我没有用。但是呢，我把这个药给你了。虽然我的这个病没有治好，但是这个我对我自己来讲呢，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必定满足了其他众生的愿望，所以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考虑的。因此他自己说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将这个珍贵的药物一滴不剩的全部通过欢喜心倒入了圆觉的所捧钵中。结果王子以利益一切众生之殊胜发心，再加圆觉圣者清净戒律具足之誓愿缘起聚合之后，以二人不可思议之发愿力故，两人身体全部好转康复。那么王子在布施药的时候呢，就发了像以往一样呢，发了救度一切众生的殊胜这样的一个菩提心，也就是说以此布施这个珍贵药的功德，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像这样的话就发了这样一种殊胜愿心，再加上这个圆觉的圣者呢本身具有清净的戒律，而且他自己享用这个药之后呢，或者接受这个药之后呢，他自己也这个也是这个发愿嘛，也是咒愿。所以像这样的两种缘起聚合，通过二人不可思议的发愿力，两人的身体呢全部好转。这方面就是当时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显现的。意思说呢，我们就学完这个这个公案之后呢，也可以说得到某种启示吧。然后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布施，我们在布施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的时候，如果能够以无私的无垢的这样的心态去摄持，绝对是就是说自他而立啊，绝对是圆满自他而立。一方面呢通过自己布施东西他对方满足，然后呢自己呢发菩提心，然后发菩提心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是自己能够得到利益啊，自利方面能够圆满。然后呢发愿的摄持呢，其实现在我就说给他布施东西啊，当我就说成佛之后或者得了成就之后呢，我要给他布施这个正法，然后也能够使他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这样的话，菩萨通过这样一个发心一摄持之后呢，实际上圆满呢就是自他而立啊，自他二力都能够圆满。那么这个地方的缘起，这个方面的公案呢，实际上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啊，说明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具体的事例呢，有不相同的。这个时候，国王和圆觉呢，自己的这个自他二者的这样一种腿疾呢，都已经好转了。所以说呢，是自他获得二力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但我们自己呢，不一定来得这么迅速。但是从他的道理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清净心做这个布施的话，绝对也是能够圆满这样自他二力的。所以说呢，通过清净心布施呢，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自他二力的果。 此处所叙之公案与狮子国王之寓意太子故事基本相同，稍有一些出入。好，今天讲这个地方。